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来继续上启示录，也就是，我们说的末世论的第三课啊，应该是第四课了。今天啊，第四课，我们今天呢，来主要是介绍一下时代论前千禧年的这样子的一个末世的重大事件的这个发生的图表。我们在上一课呢，跟大家介绍了一下，就是四种比较主要的，就是在基督徒的这种就是基督徒的这个神学界里面就是教会里面存在的这种主要的对末世论的四种的观点。上一个星期呢，我跟大家介绍过，第一种呢就是无千禧年，第二呢是后千禧年，第三呢是一种历史论前千禧年，第四呢是时代论前千禧年。 OK， 那我们就是说这四种观点的主要的这种区分和分布呢，它的定义呢都是就是根据说这个圣经上启示录里说到的这个一千年到底是事实上的一千年呢，还是只是一个象征呢，还是只是一个很长的一个时间呢，有没有千禧年呢，耶稣到底是在千禧年前出现呢，还是在再来呢，还是在千禧年之后再来呢，根据这样子的这种定义和理解去给它进行划分的。 OK， 我们说跟大家介绍了一下哈，这个四种这个关于这个末世论的这种观点的不同。那我们认为呢，我们倾向呢，我们跟大家介绍了说为什么我们倾向于认为是时代论前千禧年。那这个时代论前千禧年怎么样的一个观点呢，就是认为耶稣基督一定会再来，而且呢是在千禧年之前来。OK， 在千禧年之前来，然后呢，我们认为呢，在千禧年来之前的教会会被提，也就是被提，然后呢，圣徒会跟着在空中的跟主相遇，主呢，这个教会被提的时候呢，发生的时候呢，基督是不会落地的，他在空中，我们跟主呢在空中相遇。我们说圣经的经文主要是根据帖撒罗尼迦前书这里论述的，保罗这样论述的。然后呢，主会把所有的这个已经死去的，就是已经睡着了的，还有就正在就是还当时还在活着的这些基督徒呢，全部会提走 ，OK， 然后带上去，然后呢，当主在千禧年之前再来的时候呢，当他再一次降落在橄榄山的时候呢，我们会就是所有的这些已经被主就是在已经得到了荣耀的身体跟着主一起被提走的这些圣徒呢，会全部呢重新返回到这个世界来，那进行一场然后最后呢，他会在这里有一场大战，叫做这种大战呢叫做什么大战呢，叫做哈米基多顿大战。 OK， 好，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到底是这些事件是怎么样发生的。因为在启示录里面呢有描述了很多的这种事件讲到了有七号七印七晚的这种审判，有很多大事情发生。那么这个事情发生，那时代论前千禧年呢是怎么样理解这些大事的，这个事情的顺序，这个历史的进展，过去现在和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顺序呢，我们试图的用一个图表来跟大家进行一下说明那这堂课呢是我先生花了很长一个时间来做这个图表，那这个图表呢是用这种PowerPoint 就是 PPT 来进行展示。那如果是这个展示的过程当中，我们使用了许多的动画，许多的这种动态的这种东西，所以呢大家如果能够进行去下载视频的话，用视频的效果会比较清楚更好。当然了，你如果没有视频的话，你看这个 PowerPoint 看 PPT 然后一边听音频也是可以理解得了的哈。但是呢我认为呢如果有视频呢就会更好了。 OK， 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你看这张图上，你看我们就把所有的这些大事情呢全部都放在一张的这样子的一个图表里面，一个这样的展示图里面，你可能会看到说你可能会觉得一头雾水，完全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这个到底是表示什么呀，这个没有关系，我们会慢慢一点一点的分解哈，我们先来一点点分解好吗，大家一定会明白的，因为这个图呢它做的非常的浅显和易懂。 OK， 啊，那么我们会一张一张的图呢去进行分解来讲解，分开来讲解，好吗？现在我们首先呢，这张图呢，大家都很熟悉的，因为在前面讲天堂和地狱的时候，我们也讲到了这里，然后呢，上一课讲到了说，在前两课里面讲到这个启示录的时候，我们也讲到了，也展示了这张图表。这就是说，你看世界的开始就是创世跟地球呢被毁灭，就是中间呢，这就是一个历史时期，就从地球创世到这个世界被毁灭。啊，中处呢？那中间的你呢？就是处于这个位置，就是这个星星的这个位置啊，就是五角星的这个位置，是你和我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好，然后我们再看这个时间轴上面还发生了些什么事情，还发生了很多事情。OK，这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历史过程，但是这个无论这个历史多么的漫长，这个历史呢，都有一个重大的一个用一个一个重要的一个人物来进行区分。我们说主前主后啊，公元，我们现在说公元2020年，也就是这个公元的划分，就是以基督耶稣的降生啊作为它的标准。所以耶稣基督是一个划时代意义的啊，他真正的上帝的儿子道成肉身，介入了人类的历史，亲自变成人的样式，进入到人类的历史当中，在这里居住了30多年啊。然后呢，他的到来整个的改变了这个世界，因为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为他造的，也是由他造的，所以呢，他来了以后呢，将整个历史呢进行了一个切割和划分，就是以他的到来，所以主前跟主后，那看到这里的一个马槽是吗？公元2020年之前呢，就是那一年呢，公元元年呢，耶稣基督诞生在马槽里面，这就是第一个圣诞节了，对吧？然后呢，以作为他的划分，然后他在世上呢生活了30年，然后30岁的时候出来传道啊，然后33岁的时候呢上十字架啊，被钉十字架，然后呢他就是这里是钉十字架了啊，这个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意义，他的钉十字架呢为我们人类呢整个的救赎开启了一条新的道路。 OK， 好，那以基督耶稣的诞生作为划分，整个的历史呢就分为旧约时代和新约的时代。 OK， 上帝的选民呢就是分成旧约跟新约啊。那旧约呢，它是跟以色列人立的约。 OK， 跟当然也不只是跟以色列人，主要是还有跟挪亚立的约，跟整个人类立的约，跟亚当跟耶利的约，还有挪亚利的约，当然主要是后来就是神拣选的亚伯拉罕，那从他那里的生出一个大国家来，那个国家就是亚伯拉罕的后代，就变成选民。上帝呢跟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犹太人呢，就是以色列人呢，建立了就是设立了旧约，一系列的旧约。后来呢，那以耶稣基督的诞生以后呢，旧的就已经废去了，就另立了一个新约，就跟我们立了约啊。那这个约呢，在旧约里面，我们是属于外邦人，是没有份的，跟神的国是没有份的。但是在新约里面呢，神的这个新跟我们所立的新约呢，把我们整个外邦人纳入进来了。OK， 然后把以色列人这个枝子呢先砍断了，把我们接上去了。OK， 好，这就是新约，这个大家明白了啊？到目前为止大家是清楚的。好。那耶稣基督呢，他在十字架被受死了之后呢，他被埋葬在地底下，在这地底下的时候呢，他后来呢就有三天三夜，对不对？那三天三夜的中间呢，他曾经下到地下去跟那些在旧约时代已经过世的，就是在旧约时代死掉了的这些圣徒们呢，跟他们宣告说，成了，你们的救赎工作我已经做成了，你要跟着我们回天家了。所以他就在这个他就在后来呢，他复活的时候，我们再看一下哈，复活的时候呢，他就这3天以后就复活了，对不对？复活了以后呢，后来在地上他再有40多天跟他的门徒在一起，跟他的门徒在40天之后呢，他就升天了。升天了以后呢，他升天的时候呢，他带走了一个什么东西啊？我后面会讲。那从他升天之后，再过了10天，也就是五旬节，教会就诞生了，就是《使徒行传》的，你知道他的《使徒行传》的前面第一二三章就讲到教会的这个诞生。那教会诞生，那从他基督升天到现在你我所处的位置，现在就处于教会时代，因为教会现在还在世上，还在地上。OK， 就是神的国度。OK， 那现在让我再倒回去讲一下前面哈，就是在旧约时代。 就是耶稣基督升天之前啊，所有的所谓的这个乐园啊，这个就天堂啊，所谓的天堂其实就是乐园，诺言或者是亚伯拉罕的怀抱，以及呢地狱呢，都是在一个地方，就是在都是在地底下。但是呢它可以分开来，分开来的就是耶稣在这个路加福音里讲到了说财主跟拉撒路的故事，你还记得吗？啊，那个拉撒路呢是个乞丐，死了以后呢他进入到了他是个义人，他是敬畏上帝敬畏神的，后来他死了以后呢就进入到了乐园里面去了，就在亚伯拉罕的怀抱里面。然后呢他看着那个财主，那个作恶多端的，就是为富不仁的那个财主死了以后呢，他就是在那个地狱那块受苦的那个地方。所以你都知道这个旧约时代呢，整个的这个地狱里面是分成两个部分的，就是地底下是分成两个部分的，一部分是亚伯拉罕的乐园，一部分呢是就是那个受苦的地方啊。好，当耶稣升天的时候呢，他就把乐园呢提走了。 OK 啊，他复活以后，复活升天以后呢，他就把乐园提走了，所以提走以后呢，他就进入到了就是现在就是在天上了啊，就是天堂呢就是已经在天上了，就不是在以前跟旧约时期一样是在地底下的，不是在阴间了，好吗？ OK， 好，这个大家明白了。好，那现在呢地底下呢就只有一个地狱，就是受苦的地方，就是，但是这个地方还不是最终的地狱，这个地方呢还是一个等候的地方，因为到后面呢我们会知道有的白色大宝座的审判之后还有第二次的死，这只是第一次的死，就是那些不敬畏上帝的在以前历史上以前死掉的人呢，现在都在下面等候着啊，等候着接受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啊。但是呢乐园就已经被提走了，在天上去了。到目前为止我希望大家能够明白了啊。 OK， 这是这么一个到目前为止是大家明白了就好了，我们继续往下讲。好，那现在呢后面这几个故事是后面是什么呢？你看到这里哈，然后啊就会地上会出现七年大灾难啊，也就是在千禧年，耶稣再来建立千禧年之前，千禧年的这个国度之前呢，地上会有七年的大灾难的时间啊。那这个七年大灾难，然后我们才进入千禧年啊。这是时代论前千禧年论的一个主要的观点，就是它的顺序是这个样子的哈。教会时代啊，现在是新星啊，就是这个五角星的这个位置，还是属于教会时代啊。然后呢，在大灾难就会进大灾难，然后再进入大灾难，人类的历史进入大灾难，然后再进入千禧年。但是呢，在这个大灾难期间和千禧年之间，还有很多的事情，还有很多大事情要发生。那我们现在看一下啊，然后那是什么呢？就是在大灾难之前，教会会被提。所以教会被提是发生在七年大灾难之前，也就是说啊，时代论千禧年论前千禧年论的这种啊末世论的认为呢，教会是不会经过大灾难的啊，就是在大灾难期间教会已经被提走了，就是地上已经没有，世上不会再有教会了。 OK， 但是还会有基督徒，还会有宣教士，但是没有教会了，教会已经被提走了。 OK 啊，那这提走的时候呢是啊，基督会在空中派天使呢，在空中用号啊，将四面八方的圣徒呢啊，全部呢就是集中召集起来，然后把他们带走。有一些的睡着了，有些还活着的，那一块人都会被提走了。OK， 好，这是记住哈，这是这么一个顺序。那教会被提呢，就在七年人类历史进入到七年大灾难期间，整个世界开始变得一团糟之前啊，教会会被提走。Okay？好，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好，那被提走了，就是当提走了，也就是教会的这些过去的圣徒，还当时活着的这些圣徒提走了以后呢，地上就开始进入迁徙，进入大灾难期间了。那在七年的大灾难期间呢，天上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天上会有对信徒的这个审判，这个信徒的审判不是关于救恩的审判，是那种基督台前的这种审判。基督台前的审判是什么呢？就好像开亚运会啊、奥运会一样，是颁奖台。就是你所在就是每一个圣徒都要来到基督的面前啊，去讲你就是接受基督的审判，就是你过去在你的地上你的人生当中你为主做了些什么，然后你所有做的这些工程呢都要被拿出来进行检验。 啊，有一些呢经过火的这种试验要被火点着，那有一些是的是草木和谐的工程，就是那个我们知道说在啊格林多前书讲到了，有的是草木和谐的工程一烧就没了，也就是说你没有为基督留下任何东西，有一些呢就可能是经过火的烧以后呢还留下了一些非常宝贵的珍贵的宝石啊，那这些呢就是这种啊金银宝石的这种工程了 ，OK？ 那这些宝石工程，你就后来你拿的这些工，拿的这个被就被火烧的试炼过的这些宝石呢，珠宝呢啊，把它呈给基督，这就是你是为基督所做的了 ，OK？ 好，这个是这样子的一个基督台前的审判，这个不是跟救恩，不是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啊。这是两个不同的，完全两个不同概念的一个审判，这是对信徒的审判。然后与此同时呢，我会进入到一个七年在天上呢，会有一个羔羊的婚宴，也就是我们跟基督心腹，就是羔羊，我们教会跟心腹跟新郎呢，终于结合起来了，在天上了 ，OK？ 那这个就是一个羔羊的婚宴会持续那么的，那在地上呢，正经历大灾难 ，OK？ 七年的大灾难，好。就是希望这个大家明白了 ，OK？ 那在大灾难期间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大灾难期间呢，世界会刚开始前面呢会一团糟，但是呢突然会出现一个非常，有号召力的，非常能够迷惑人的，非常有才华有力量有智慧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领导人，一个政治领袖。那个政治领袖呢，他能够把整个世界都能够统一起来。都听他的话，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都愿意听他的话，他就有这么大的一个魅力。那这个人呢，他绝对不是一个好人，他是一个敌基督啊，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到时候一个出现的一个政治领袖 ，OK？ 然后呢，他在前面的大灾难这个三年期间呢，他会迷惑列国，让大家都信任他。然后呢，他同时会立一个假先知，那个假先知会把全球所有的宗教都统一起来，所有的教会都统一起来，所有的宗教不管是各种各样的他都会愿意听他的，由他来为他呢这个假基督这个假先知呢是为这个敌基督者，也就是为这个政治领袖服务的，他使用的这个宗教的这种工具来达到这个敌基督者的这个目的啊 ，OK？ 那前面三年半呢会相对比较和平，而且他甚至会允许以色列人呢重建第三圣殿，你知道以色列的圣殿呢已经被毁掉了，被毁了两次，第一圣殿就是所罗门圣殿已经被毁了哈，那个时候呢，然后它是被巴比伦毁掉了，然后第二圣殿呢，就是希律王所建的圣殿呢，是被罗马人毁灭的。到现在为止呢，圣殿以色列人是没有圣殿的。以色列人虽然有这个国家，他们已经重新建国了，但是他一直没有办法实现重造第三圣殿的这种目的，因为呢穆斯林占领着他们的这种他的整个的这圣殿山他没有办法在那里重建圣殿 ，OK？ 但是呢，当敌基督者出现的时候，他会有能力将穆斯林和犹太人呢全部的统一起来听他的话，他甚至能够允许说服穆斯林呢，可能不知道三号是什么样的一个办法呢，让那个以色列人能够在那上面重建圣殿啊。他会获得他们的信任，会获得犹太人的拥戴，穆斯林的拥戴这样子的 ，OK？ 但是后三年呢，他就开始三年半之后呢，他开始露出真面目来了然后你就会发现他基督会出现，然后变成一个战争狂人，到处都是战争然后大的灾难就开始了 ，OK？ 好，这个是我们后面还会再详细的讲 ，OK？ 好，现在。我们看到然后就基督再来了，七年大灾难结束之后基督就再来了，因为这个世界上已经是没有办法再败坏了，已经败坏到不行了，已经是就像圣经里说，就是已经满了，神的愤怒已经满了，就是地上的这个恶贯满盈了，神的愤怒也满了，所以他就要再来了，就开始审判。他来的时候呢，这一次他会骑着高头大马，骑着这个白色大马，带着千军万马从天上降临，而且十九章讲到呢，基督再临的时候呢，他的这个他的大腿上和他的衣服上都写着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然后他的袍子呢会沾在血里面，沾满了血，也就是他第二次来的时候他是一个征战的勇士他是一个大能的 勇士来征战的。 OK， 善恶之间呢会有一场非常大的交战，这个战场呢会发生在阿米基多阿米基多这个地方，就是这一次我去以色列的时候呢去到的那个地方，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山谷，一个山谷里面，然后呢方圆呢大概就是长20多英里啊这样子的啊。 OK， 到时候呢就是就是一个非善恶之间呢就会在那里进行最后一场世纪大战这样子的。 OK， 然后呢就再进入千禧年，那当然基督会就是得胜有余了，对吧？他胜过一切的邪恶啊，他的这个他用口中的所出的利剑就可以击杀他的仇敌。 OK， 好，然后就进入千禧年，建立了进入千禧年，在这个然后他在这个征战的时候呢，他会把撒旦捆绑了。他快把撒旦捆绑，然后呢他不是有出现有三个恶人吗？就是所谓的邪恶的三位一体，就是撒旦啊，然后呢还有敌基督以及假先知。 OK， 那么撒旦呢会被捆绑扔到无底坑里面去，扔到无底坑里面，他会在那里待1000年的时间。但是与此同时呢还有一个什么，还有两个人物呢会去到哪里呢？就是这个敌基督以及这个假先知呢会被扔到火湖里面去。也就是说这个敌基督和假先知这两个人物呢好会比撒旦先进入到火湖，火湖就是最后的一个审判的一个地方，一个结局了。 OK， 是专门的啊。那撒旦还没有进入到火湖，撒旦还在无底坑里面要待1000年。 OK， 好，这就是现在明白了吗？这个事情的顺序就是这样子了。 OK， 好，那在这里头呢，我们在这个红色的这个三角石这里三角形这个地方哈，就是千年大灾难结束了之后啊，我们知道敌基督者地狱都还存在。 OK， 敌基督的人还有这些地狱呢都存在，地狱里的就是过去历史上所有死了的这些人，没有不认识神的人，不敬畏神的人，他还在待在那个地狱里头啊，他在那里等候啊，但是呢那个地方还在这里。然后同时呢当基督再来的时候，地上的这些已经还活着的这些敬畏神的人会跟基督进入到千禧年里面去啊。也就是有一些，因为我有一些死掉的都会跟耶稣，就是一些已经死过去的圣徒复活以后会跟基督重新再来。但是呢当时在地上的时候还活在地上的这些人，就在这个千年大灾难之后还活着的这些圣徒，就在千年大灾难之间还会有很多人信主，虽然教会已经被提走了，但是呢你会知道说还会有很多人信主。那这些人呢会遭受极大的逼迫啊，但是如果他们幸存下来了的话他们呢就会一起跟着基督直接进入到千禧年。 OK， 这是这么一个顺序。好，那在这个千禧年里面，也就是这1000年基督做王，在地上真正的做王掌权，建立一个可见的一个国度啊，那么世界上呢就是一片祥和啊，一片祥和，已经不再撒旦不再出来为祸作乱了。然后呢人人都认识我们的上帝，人人都认识基督，也就是说对基督的这个上帝的这个认识就像海洋里的水一样遍满全地，就是人人都有对上帝的这种认识。然后呢这个一切没有战争，没有任何的困苦，没有就是地上的就是这种1000年的非常美好的这样的一个国度。 OK， 好那这个在这个国度里呢生活着有哪些人呢？首先当然是基督作王，对不对？他坐在他的宝座上面。然后呢有这些在这个得救的，就是在千年大灾难之间得救的，还有在这个1000年里面呢，这些人呢在地上的人呢还会不断的生育不断的繁殖，会出现他们会出现很多的后代出来，这1000年会繁殖出很多的后代来那这些人呢就是跟基督一起在生活在大这个1000年里面。然后还有大灾难期间的这种圣徒，我跟你前面讲过了 ，OK， 他们就直接进入到千禧年了。好，然后我们知道，在这1000年里面呢，很多人出生，人口会不断的这种不断的增长因为呢，这个1000年可以有很多人繁殖，对不对我相信呢，在这1000年里面呢，是不会有死亡的，因为有基督在地上做王嘛应该是没有死亡，所以这个不断的会有很多人在进行繁殖出来 ，OK。好，这么一个1000年的非常祥和的1000年，美好的像田园诗一般的这样的1000年呢，很快就结束了。那结束了以后呢，撒旦 会被暂时释放出来，又从无底坑里面释放出来了。啊，他不再这个时候，他不再有假先知和敌基督者的这个政治领袖来帮助他了啊，因为那两个人呢已经在火湖里面待着呢啊，已经被扔到火湖里头去了。但是呢，他依然可以有能力出来为祸世界，继续呢迷惑这个世人。因为呢，有很多人出生在千禧年的这个期间的这些人呢，他们从来都没有知道恶。啊，他不知道有恶，因为他们不知道有这个撒旦有恶是恶，这个撒旦是怎么样的，所以呢，啊，上帝会允许他们再一次去经受这样的试探 ，OK， 就是经受试探，然后呢，让撒旦出来去试探这些出生在千禧年的这些人啊，让他能够有选择。啊，有选择，所以他会呢试探这些人，有结果呢，他会发现呢，就是说有三分之一的，就像撒旦在天上，原先是卢西弗在天上有率领三分之一的天使来跟随他，把叛变啊，背叛天庭，背叛上帝以外，这一次呢，他又有能力呢蛊惑啊，迷惑三分之一的出生在千禧年的这些人呢啊，来跟随他。啊，他带领这三分之一的人呢，啊，又开始作恶，跟上帝抵抗上帝作恶，啊，然后最后呢，啊，有就会发现有三分之一的人跟随他，这个黑色的这个部分呢，就三分之一，这个黄色的两个黄色的方块呢，啊，就是跟随基督的，也就是跟随基督的人还是会超过跟随撒旦的人 ，OK， 然后最后呢，会有一个最后一场大战，那最后一个大战呢，叫做哥哥和马哥之战呢，就是 Gog and Magog， all right， 好，然后呢，这个最后一场大战以后呢，当然上帝是赢了，上帝就是所向披靡，然后最后呢，他会进行一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这是一次最后的审判，这个白色大宝座审判就是针对所有不信的人的一种审判 ，OK， 啊，那所有的不信的人，那么就是阴间呢会交出来，阴间呢就是你知道历次历代就是那个所死掉的人在地下还在等在那里 OK， 然后阴间会交出这些所有的这些历史历代整个人类历史上所有死掉的人交出来审判 OK， 然后呢撒旦会接受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撒旦和他的跟随者，也就是撒旦和那些在千禧年里面啊，出生的这些人，跟随撒旦的这些人会接受审判啊，这三批人会接受审判 ，OK 啊，那白色大宝座审判是什么呢？所有的这些阴间，就是撒旦会被扔到火湖里头去，所以在千禧年里面出生的这些人，就后来跟随了撒旦的人，跟随撒旦背叛上帝的人，他们会扔到火湖里头去。然后呢，还有呢，历世历代在阴间死掉的这些人。也会被扔到火湖里面去，这个叫做第二次的死，因为在第二次的死呢，就是已经要永死了，啊，就是他们但是他们在死前呢，他们会先复活，会先复活，因为我们说复活不只是指针对信徒啊，不信的人也会复活，复活呢，复活之后再被扔到火湖里头去 ，OK， 啊，就是这么一个概念哈，你看我们上面前面有讲到了，啊，你看啊，这些人的都会复活，复活了以后呢。啊，就接受，最后呢就会被扔到火湖里头去，跟撒旦一起同归于尽了。OK， 啊，这是这么一个这么一个顺序，在白色大宝座审判完了以后，也就是第二次的死，就是已经第二次的死，也就是等于火湖，就是硫磺火湖。那上帝呢会把这个火湖呢盖上印记，把它封住了，没有人能够打开。啊，没有人能够打得开啊 ，OK， 这些的就是永远封住了，没有人能够重新进去，也没有人能够出来啊，就是整个火湖会被封住的。好，那地球呢会被完全毁灭掉啊，那就是过去的这个一切都过去了啊，就是这个，就是天和地都要过去 ，OK， 那地球呢是最后呢不是被这一次不是被大洪水毁掉啊，不是像挪亚方舟时期的那样啊，是神用洪水灭世，这一次呢神用火来灭世，前面以前呢是挪亚时代呢是用洪水洗世，那这一次是用火来整个的这种啊洁净这个地球，是毁灭这个地球 ，OK， 好，然后呢还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那神就会重新造一个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啊。那这个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是三者呢联合在一起的，那上帝呢在耶路撒冷里面做王，他依然是在他的这个圣城啊，圣城做王啊。那在那里的圣城耶路撒冷这个圣城呢，就是说有2000公里长宽高，都2000多公里啊，可以容纳呢所有历史历代所有的复活的这些圣徒呢，跟基督呢跟上帝呢重新就是在一起生活啊。那基督呢他说他去就是为我们预备地方的，他为我们预备的这个地方其实就是新耶路撒冷城啊，因为非常的大啊，非常大啊，长宽高都有2000公里啊，2000多公里 ，OK 啊，所以呢，这个是整个的新耶路撒冷城呢，都是耶稣的家，我们是在他家里面有一个房子，就是我们是跟父住在一起的，啊，是住在一起，不是说我们有自己的别墅，是我们在他家里有一间房，啊，就是我们就是在他的圣城里面，新耶路撒冷城里面，每一个圣徒都有自己的一间房 ，OK， 这是新天新地，那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的三者之间呢是连贯在一起的。Okay? 啊，就是我们可以随时上下啊，其实在圣城里面啊，这个就是上帝的一个永恒那个计划，为他所爱的人所制定的一个永恒非常美好的一个计划。OK， 啊，那在我们的家园就是什么呢？我们的家园就是在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是我们最后的终极的家园，永恒的家园。所以你的家园就是什么呢？我们的家园在哪里？我们的家园是在天堂。啊，在天堂，我们也在，就我们的家园呢，也在我们的心地。啊，新天新地啊，我们的家园呢也在新耶路撒冷，因为基督在耶路撒冷作王。OK， 啊，那是这个城里呢，城里是非常的美好，这个城里呢啊是珠光碧玉的，就是珠光宝气的啊，就是黄金碧玉啊，全部的是啊，圣经里面有非常美好的一种记载啊，在21章、22章这两节里面有对新耶路撒冷和新天新地呢啊有详细的描述。然后呢，这就是我们叫做富德乐园啊，你知道吗？我们在创世纪的时候，因为亚当跟夏娃的犯罪，那棵生命树啊就被挪走了。啊，就被神挪走了。后来呢，就我们没有办法去靠近，没有办法获得这个生命树了。啊，这个啊，然后呢，经过基督的救赎，然后经过所有的人类的这个漫长的这个历史啊，然后呢，现在，那这个生命树呢，就在新耶路撒冷。OK， 新耶路撒冷在生命河和生命河以及生命树呢都在那里啊。现在呢，终于我们可以因着基督所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我们重新又获得了这个生命树，重新又获得这个接近生命树、获得生命树的果实的这样的一个机会。OK， 啊，所以呢，啊，这就是叫富德乐园。我们重新把这个原来在伊甸园里失去的这个伊甸园呢，重新得回来。OK， 而且这个德怀的这个乐园呢，比伊甸园还要更美好啊，还要更美好，就是经过水火试炼的啊。我们所有的这些对基督的所有的这些信徒，我们啊对基督的爱，对上帝的爱，是经过整个的试炼的一种爱，是非常宝贵的。不像亚当和夏娃，他们当初对神的爱是完全是很脆弱的，是没有经过任何试验的这种爱啊。所以呢，啊。结果呢，他们完全经不起试验，后来在试验的这个下面呢，他们就违背了上帝，就选择就跟随撒旦了哈。后来就罪就进入到人类的历史。那经过非常漫长，经过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重新回到了基督这里来了啊。OK， 好，这就是我们的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新的生命河和新的生命树。OK， 都是，然后我们就跟着基督，跟着上帝一起进入永恒。那后来还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我们在永恒里还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我们就不知道了，因为圣经里没有启示给我们。OK， 好，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课。这堂课呢，我们就已经结束了，就是今天的比较简单一点，因为呢内容不是太多，我们主要是讲一下这个时间顺序啊。请谢谢大家的支持，对我们的祷告和有奉献的一些支持。 我们求主呢继续使用我们使用我们这堂课能够祝福更多的人。那我们所有的这个 PPT 所有的音频视频还有这些这些所有的资料呢我们都会放在网上啊，但上完这一个系列以后呢我们会放在网上，大家可以继续去下载可以使用 OK 求主来祝福和倍增这样的一个教导的一个效果。因为我们觉得我一个人在这里上面教导或者说是在这里分享都是很有限的但是呢圣灵可以使用我们每一个人进行将我们整个的效果来进行复制进行倍增。好，感谢主。天上的父，我们谢谢你为我们预备了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为我们预备了永恒的家基督，我知道你告诉我们说你离开是为了我们去预备地方，然后时候到了你会重新再回来把我们接走我们是就像接孩子一样我们就是你的孩子，然后你会把我们接走去接到我们的家园里面去，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以及呢在千禧年里面跟你一同作王，亲自见到上帝的国度在人间然后人间彰显出来是一个可见的一个国度主啊，我们期待那一天的到来。我们知道这个世界已经越来越败坏，每一天呢都是非常坏的消息这个人类的心就是越来越刚硬为非作歹的人越来越多，他们呢就是硬着脖颈不愿意来跟从你主啊，我们知道这个世代已经有时候邪恶到一种程度，我们都已经感觉到灰心丧气当我们听到美国现在的这种无法无天的这种作恶这些恶人当道这个整个的秩序的这种败坏，还有一些呢在国内整个的这个大洪水洪水泛滥，主啊，让我们觉得心里头每一天都是被各种各样的这种坏消息可笼罩，我们觉得好像人生就是觉得这个世界越来越觉得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的家园，感觉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找不到这种平安感觉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主啊，因为我们本身就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我们在这里只是个客旅，主基督但是呢你让我们依然在这个世界上存留的日子里面依然有一个目的和旨意，主我们不知道那是什么，求主你呢让我们继续忠心到底 OK 求主呢快来，求主快来吧，主啊快来但是在那您到来之前，求主你帮助我们勤奋忠心爱人爱神爱人，谢谢你让我们在我们每一个人自己所能够力所能及的这个范围里面做光做盐然后把基督的馨香给展示出来，谢谢主，在这个成为这个世界上可见的一道明亮的光让世人能够看见透过我们的行为我们的生活方式看见基督您的荣美，感谢赞美主，奉耶稣基督名祷告 Amen。